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网上法会文章促进激励海外弟子，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1月28日至12月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网上法会文章促进激励海外弟子。11月1日起，明慧网刊登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的修炼体会，很多台湾法轮功学员每天都会播出时间来阅读，他们表示看这些文章如数家珍，对海外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上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每看完一篇，内心的震撼都会忍不住的落泪。文章中的内容平实描述修炼历程，虽然没有华丽的词句点缀，然而都是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同时找到修炼上的差距。台北学员张文玲看到阅读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文稿时，内心的震撼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表示，大陆同修在那样的艰难环境，理性上真正的在法上认识法，不分男女老少，充分运用自身便利的条件，无论是学生或是亲朋好友或是工作岗位上有缘接触的人，向他们讲真相。大陆大法弟子以纯正的心态正视法，把救人的事情放在首位，真的了不起。他说，每看完一篇常忍不住掉下眼泪。大陆同修虽身处危险，但正念正行，信师信法坚如磐石，有的同修去政法委、610等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地方，直接的去讲真相，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是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地方就去讲，对邪恶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不等不靠，成熟稳健的走正走好每一步。法会交流中展现着无数的动人故事，如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有一条腿是假肢，却能突破障碍出去挂条幅；一对父子从新疆去北京，当他们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时，恶警过来抢，年仅11岁的小弟子坚持打横幅不肯松手；一位16岁的少女平日就跟同学及老师们讲真相，这些明真相的师生2001年七月高考结束第二天，在少女和母亲被抓进看守所时，全班数十名同学一起到公安局要人，成功营救出这对母女。高雄学员子宪表示，看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天天都体现出修炼人的风范，真修慈悲大人的精神，在文字的运用上很平稳实在不虚华，但是字字句句都很动人心弦。 他们用自己行动的点点滴滴在证实大法，面对与同修出现不同的意见看法，主要是从配合角度出发，发现了不足就及时提出自己的弥补，形成一个整体。台北学员方慧读第五届大陆网上法会文章，深深感受到大陆同修是因扎实稳定的学法基础，遇事向内找，以及坚信师父，才能在这邪恶的环境下走出来，并且成熟起来。反观自己在宽松安逸的环境中容易放松自己，读了这些文章找到了差距，大陆同修的正念正行更是激励了自己。许多台湾的学员表示，大陆大法弟子重视学好法背法，不断纯净自己的心，从法中生出智慧，想出各种救人的办法，把讲真相救人放在首位，能做得那么好真的很了不起。读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对我们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摘要。11月27日清晨，美国芝加哥第75届麦当劳感恩节大游行在政府大道上盛大展开。美中法轮大法学会再次作为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参加了游行。他们制作的神韵主题花车向现场40万观众传递12月27日至28日即将在芝加哥歌剧院上演神韵新年晚会的讯息。一年一度的芝加哥感恩节游行是美中地区规模最盛大的游行，申请团体要经过组委会的严格筛选才能争取到亮相的机会。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自2003年首次参加芝加哥感恩节游行以来，年年都获邀参加表演。今年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是以印有法轮大法、真善忍和大唐的旗队打头阵，由仙女和莲花点缀的神韵晚会宣传车紧随其后。
每年在感恩节过后，圣诞节之前，在洛杉矶明星荟萃的好莱坞都会举行盛大的圣诞游行，今年已经是第77届，法轮功队伍是第四次参加。和往年一样，今年的游行包括步操、军乐队、马术、彩车、卡通人物和名人车等300多个队伍，其中法轮大法队伍规模最大，也最引人注目，绕好莱坞和落日大道一圈。这一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游人和数十万来自各地的观众。由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身着蓝白中国古装汉服的天国乐团一出现，立刻令现场观众眼前一亮。今年法轮功队伍中的花车是由24朵漂浮在白云间的大小莲花组成，花车两边镶嵌着飞天的造型和大型神韵晚会的宣传板，而腰鼓队的震天鼓声把节日的喜庆推向高潮。游行持续了2个多小时，洛杉矶电台 KTLA 第5频道对游行盛况进行了现场直播。
11月29日晚，加拿大安大略省布兰特福德市举行的第34届圣诞游行，近100支队伍参加了这一盛大活动。多伦多天国乐团第三次应邀参加了该游行，并在游行结束后，作为唯一一支乐团参加在当地和谐广场举行的圣诞老人到达仪式。主持人、市长和省议员均在发言中感谢法轮大法乐团前来参加这一活动。
每年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弗吉尼亚州雷斯顿镇都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游行庆祝活动。11月28日，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游行，也是70多个游行团体中的唯一一个华人团体，由功法表演队和腰鼓队组成。他们受到观众的欢迎，当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向现场观众介绍了法轮功，主持人还对法轮功表示了感谢， 同时也向观众介绍将在明年2月11日至15日在肯尼迪中心歌剧院上演的神韵晚会。伴随着一曲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在主席台前表演了腰鼓，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11月28日傍晚，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福特沃斯市第26届感恩节大游行，吸引了这座北德州重镇附近数万名居民驱车前来观看。由天国乐团及神韵宣传花车组成的法轮功队伍，在上百个参加游行的团体中，以其独特清新的服装、明亮绚丽的色彩备受瞩目，沿途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在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说：“多棒的服装！”
11月29日上午10点，南澳社区的最后一个圣诞游行在阿德雷德市盛大举行。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方队，以其明朗的色彩、祥和的风貌，成为游行的亮点。绽放的莲花、端庄贵气、色彩艳丽的唐代服饰表演和身着飞天服装的学员功法展示，受到了在场观众的喜爱。当一位市民看到学员手中的横幅“世界需要真善忍”时，向学员们频频点头说：“是，是这样的，你们非常出色。”
11月29日，悉尼的法轮功学员参加在市中心世纪公园的地球节活动。当日有不少人来到法轮功的摊位学习功法，有更多人索取资料要去练功点学练功。另外一些了解了真相的人们对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表示非常震惊和同情，并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负责的西人学员约翰与另外两位西方学员、一位中国学员从早上8点就开始设立摊位，一直到晚上11点收摊。他们默契配合，冒着大雨把摊位布置得美丽又祥和。他们都表示，今天来学功的有缘人比任何一次他们经历的弘法活动都多。
11月29日，澳大利亚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举行了声援4500万勇士三退大游行集会。大陆游客陈先生看过游行和真相资料后，难掩内心的激动。他说：“真善忍是非常非常好的，将来中国正常以后，法轮功这种精神应该作为立国之本。共产结党解体应该很快，像苏联和东欧一个晚上就解体了。我们中国需要有一个国家的精神，我觉得法轮功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一位从悉尼远道而来的参加游行的退党义工，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劝退了18人。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2008年11月28日上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法院非法审理赵伯亮及其岳母张玉华、李永胜、李海峰一案。法院以参加旁听的亲朋好友太多为由，拒绝旁听者参加法院的所谓公开审理，以各种方式无理驱赶被拒在法庭外的亲属。国保大队调动公安数十名警力，强行绑架家属和练功人，已知有37人失踪。被绑架者有的已被送到看守所关押。学员李永胜在庭上揭露被牡丹江国保大队彭福明上绳酷刑迫害。学员李海峰揭露被国保殴打，数次上绳，近4个月绳子勒痕犹在。北京市公道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志广为赵伯亮案做无罪辩护。
辽宁省吊冰山大法弟子胡英女，先被非法关押在吊冰山看守所，身体极度衰弱。看守所的御医李成强对大法弟子胡英不择手段的迫害，用极其邪恶的手段终止胡英绝食反迫害。胡英在非法关押期间出现肾衰症状，不能排尿， 看守所坐视不管，胡英腹腔胀痛难忍，一头撞墙，惨叫声传遍整个监所。李成强看后果严重，迫不得已于2008年10月29日才带胡英去医院靠导尿管导尿。
湖北省武汉市的法轮大法学员男青年冯震，只因信仰真善人，从而历经七年冤狱。就在2008年10月28日期满当天，遭武汉市610办公室及武昌区中南路派出所数名警察联手绑架，非法关押到武昌的阳原洗脑班不得回家。当天其家属亲友一行人驱车数百公里到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被监狱方面欺骗回武汉。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南一所三大队最近对坚定信仰真善人的大法弟子加重迫害，为了达到所谓的转化率，恶警们使用电棍电击、暴力洗脑、强制上死人床等方式。从锦州劳教所转送到马三家劳教所的18名男大法弟子被酷刑迫害得遍体鳞伤，有的出现生命危险。南一所三大队的恶警们为了掩盖罪恶，对外界严密封锁消息，而且从现在开始拒绝家属接见。
北京大法弟子张淑芬于2008年6月被非法抓捕，现得知已被关押在北京市女子劳教所一队。张淑芬兼修大法，不配合恶警的指使，所以劳教所一直不允许她与家人联系，不许写信、打电话，单独关押，不允许她与其他法轮功学员接触。张淑芬的家人非常着急，由于她丈夫是残疾人，又得了脑血栓，现在生活无法自理。据说张淑芬走的时候穿的是单衣单裤，现在已经是冬天了，家人不知她在里面是否有过冬衣服。她年迈的母亲看着呆呆傻傻的姑爷，思念着被迫害的女儿，经常在泪水中度过不眠之夜，希望能拿起笔的每一位同修都能给女子劳教所写一封劝善信，讲真相，制止迫害，救度众生，救出我们的同修。
最近因插播真相被网判15年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第四监狱的大法弟子韩卫新被迫害至身体出现异常，被狱方送到石家庄一家医院抢救，狱方怕承担责任，急着通知家属去医院。目前韩的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整个身体瘦得皮包骨头，长期卧床不能自立，由韩的两个姐夫轮流照顾，生命垂危。据说狱方曾派人和致电安新县公安局协商放人一事， 安心公安局怕承担责任，屡次拒绝玉芳要求。家人到县公安局寻求解决方法，目前尚无结果。
江西九江县永安大法弟子黄训贵9月28日在新子县发真相时被绑架，随后在新子看守所、九江看守所和九江马家垄劳教所被迫害，两个月的折磨使他骨瘦如柴。在新子看守所，黄训贵进了不少食物，并让七八个人退出协党组织，随后一直绝食抗议。在看守所、劳教所，黄训贵不穿囚衣，不打奴工，为此经常遭毒打。被打时，黄训贵就大喊法轮大法好，始终抵制迫害。11月28日马家垄劳教所恶警让黄训贵快收拾东西，随后用手铐铐上，推上警车。警车刚开出劳教所大门，车上恶警将黄训贵的手铐打开，说黄训贵弟弟来接他回家，让他走。这样黄训贵正面离开了黑窝。邪恶之徒为什么当着其他劳教人员的面这样做，其实是做贼心虚，演戏给人看。本周30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处长听真相电话。东北某市公安局各个科室经常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真相电话，开始时大家只是悄悄地听，后来接得多了，互相都知道在听真相电话，再来电话的时候，大家索性把门一关，打开免提，全屋人一起听。一次大家正在办公室里听真相电话，处长推门进来，大家没准备，都愣住了，也来不及取消免提。处长问：“听什么呢？”没人吱声。处长跟着听了几句，说：“是法轮功的电话呀，那就听吧。”从此大家公开听免提真相电话。过了一阵，真相电话没有了，大家直纳闷儿，告诉处长，处长说：“都跑我们这儿来了。这几天我们各处长副处长在办公室里天天听真相电话。”
桥上险情，死里逃生。大勇30多岁，是个钢筋工组长，长期组织一帮会扎钢筋的工人在建房或建桥的工地上干活，不管他怎样时时注意安全，但每个工程下来都要出工伤事故，他既要承担责任又要赔钱，弄得焦头烂额。去年回家时跟妈叫苦说，干一年活不挣钱不说，还欠了满身的债。妈妈修炼法轮大法，她对大勇说：“孩子，我们已经在大法中受益了，妈妈全身的病都好了，给你带孩子，孩子都上3年级了，没生过一场病，你现在手下有多少工人，快叫他们都三退了吧，退出中共党团队，我还给你请些大法真相护身符，你给他们每人一张随身带上。”大勇真的按妈妈的话做了。今年他又带了60多个人去荣昌县修一座桥，在一天下午快下班时，塔吊上吊的2至3吨的钢筋像下雨一样洒下来了，后来听说是塔吊的悬臂刚悬至大桥的上空，不知怎么的钩松开，造成钢筋直泻桥上。大桥在滚滚的河流上空，工人们都在没修好的桥面上干活，桥下是滚滚的河流，桥面没修好，工人们眼见着飞来的横祸，无处跑无处逃，都抱着头蹲下不住的颤抖。大勇一下子想起叫大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钢筋把桥身压得向下抖，可这些钢筋都像长了眼睛，全部掉在工人们的身前身后，或左或右，有的擦肩而过，有的顺背面落，有的把衣服划破，但却没伤皮肉。工人们脸吓白了，两腿发软，一时站不起来。 大勇说明天放假休息一天，有两个小伙子说太吓人了不干了，但大伙一致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护身符管用了，感谢法轮大法师父。
大法救了先天性脑萎缩孩子。河北唐海县某农场有一户三口之家，在孩子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发现孩子经常愣神，眼睛发直，头顶天门突出鸡蛋大的疙瘩。到唐山人民医院检查，专家确诊为先天性脑萎缩，伴有脑积液，需要做三次手术，手术费要35万。孩子终身也只有3岁小孩的智力，而且生活不能自立。孩子的父母没条件给孩子医治，准备放弃这个孩子，扔在医院不要了。孩子的姥姥是大法弟子，听说孩子情况后告诉女儿说，不是没有路可走，你们赶上了大法师父传法的年代，你们都是有福分的，心里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就行。就这样，小两口让把孩子抱回了家。孩子哭闹时，小两口就对着孩子说，孩子，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在孩子长到11个月时，奇迹发生了，孩子可以抬腿学走路了，成了一个可爱的正常孩子。现在小孩已经6岁了，天真活泼聪明，一切正常，已经上幼儿园了。
看到地狱时已经晚了。李泰文在任河北唐海县看守所所长期间，指示犯人看管并殴打大法弟子，后暴病身亡。在有病前，他对大法弟子说，我不信善恶有报，我只相信现实，没钱活不了，得好好过日子，谁也没法弄共产党，你们说有天堂地狱我不信，要不死后我去看看到底有没有。结果晚上就有病，没过几天暴死。他死那天，看守所上空北面炸了7个响雷。
山东日照市看守所所长虐待大法弟子，遭车祸死亡。郭英，女，年龄40岁左右，原山东日照市看守所所长，在职期间曾多次极其恶劣迫害大法弟子，对普通犯人也是颐指气使，任意毒打虐待，后被人告发，判刑入狱，经过其活动出狱。出狱后不久，于2008年10月份在日照市上海路上出车祸，遭报当场身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新闻。新西兰酋长为法轮功向最高法院寻公正。针对奥克兰圣诞游行组织者因与中共的利益关系拒绝法轮功团体参加游行一案，2008年12月1日新西兰世袭毛利酋长阿玛托·阿卡然纳向新西兰最高法院递交法律文件，要求新西兰最高法院从人权角度审理此案。阿卡然纳酋长指出，圣诞游行是给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所有的传统一起庆祝的一个平台。作为奥克兰圣诞游行组织者，麦克·巴尔奈特不应该为了和中共的利益而不让法轮功参加。巴尔奈特还在媒体公开诋毁法轮功是政治团体，误导公众。到底是谁在搞政治？是巴尔奈特而不是法轮功。阿卡然纳表示，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邪党迫害，被活体摘取器官。他们在新西兰这个白人的故乡是受到我们毛利人保护的，法轮功学员已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部分。麦克·巴尔奈特对法轮功学员的伤害等于是对我们的伤害，麦克·巴尔奈特对法轮功学员的歧视等于是对毛利人的歧视，这在法律上也是不能容忍的。阿卡然纳酋长认为，11月27日奥克兰高院法官兰德森拒绝使用法官的权利准许法轮功学员参与圣诞游行，这是不公正的决定。 他说，法轮功学员正在经历着磨难，在道义上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他表示要追究该法官的责任。阿卡然纳酋长最后强调，正义最终必将战胜邪恶，光明是属于法轮功学员的。麦克巴尔奈特必须公开向法轮功学员道歉。当地法轮功学员表示，从2001年至2008年期间，法轮功团体一直申请参加奥克兰市的圣诞游行，但被主办方以种种借口拒绝。法轮功在新西兰除奥克兰以外的城市都可以参加圣诞游行，包括首都惠灵顿，而且法轮功曾多次在其他城市的圣诞游行中获奖。我们理解，作为组织奥克兰游行的商会和中国大陆有着密切的商务往来，但我们更希望该商会不要为了利益放弃了做人的良知和普世价值。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学习再一次祝欧洲法会圆满成功的体会。2008年11月16日，师父发表了致欧洲法会的贺词，再一次祝欧洲法会圆满成功。看了师父的经文后，心灵受到很大震撼。
师父在为不精进的学员着急呀，我也为自己不能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而惭愧。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了，720以后，由于怕心及其他原因曾走了一段弯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又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按照师父在法中讲的大陆资料点要遍地开花的要求，在同修的帮助下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几年来也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去执着心、去怕心的过程。记得刚建资料点时怕心很重，不敢上网，由同修提供下载资料，随着学法深入和看同修的文章，怕心在逐渐的消除，开始用拨号上网，又改成宽带上网，整个过程都体现着师父的慈悲呵护。今天看来，那时的一些想法和心理状态自己都感到好笑，可是那时就是那个状态。我们这个家庭资料点基本是独立的，资金是从工资收入中解决，我们是夫妻同修，技术上也是独立解决，我们负责供应100多同修的资料，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直平稳地运行着。师父在法会贺词中说，也希望一直不太精进的学员能找出差距走出来，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时间不等人呐。从师父的这段法中，我体会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也体会到了师父为一直不太精进的弟子而着急的心情，同时也使自己不能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而惭愧。在这里，我想和一直不太精进的同修说几句肺腑之言。首先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同修说几句，同修啊，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都是大法给的，我们较好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史前发过愿要为大法做点什么才有的呢？如果是，那我们只图享受安逸的生活而不为大法付出，是不是违约呢？救度众生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不能再被世间的假象所迷了，时间不等人呐。能建资料点的同修要尽快放下人心，建立家庭资料点，不具备建家庭资料点的也要自己买电脑上网看明慧，少要一本明慧周刊，自己刻录光盘，为资料点的同修减轻一点负担。以上两点都做不到的同修可以出钱买设备，支持那些能做而又没有经济能力的同修，帮助他们把资料点建起来，并扶持资料点运行。其次和经济中等的同修说几句，我们的经济条件虽然不是太好，但还是有一定的结余，可以几个同修合伙组建家庭资料点，走出我们自己的路，我们在个人生活上可以节俭一点。要知道今天不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呀，都是在为救度众生尽力，都是在树立自己的威德呀。第三和经济条件较差的同修说几句，同修啊，救度众生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在经济上我们不能为大法付出什么，我们同样可以精进呐，我们可以发资料，面对面的讲真相，同样可以在做三件事中精进提高，我们不能待在家里等着圆满，威德是修出来的，不是等来的，我们来在世间是为救众生而来，不是过常人的生活来了，不要为戏中的角色所迷，不要太入戏了。同修啊，师父为了不落下一个弟子，正法结束的时间一拖再拖，一直在苦口婆心地给弟子讲法，希望弟子尽快地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我们不能让师父失望啊，正法总是要有结束的那一天的，不能让师父总等着我们呀，众生在等着救度啊，我们个人不达到标准是救不了众生的，从慈悲众生这一点来说，我们也该精进起来了，救度众生的时间真的很有限了，我们世界的众生在盼着我们回归，无量的众生在等着我们救度，精进起来吧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 对资料点遍地开花的体会与建议。1999年至2000年时，我地区的同修大多是手抄师父讲法，真相资料是自己想办法找地方复印。2000年后有了资料点，一直到最近资料点都是较大规模的。期间资料点先后几次被邪恶破坏，资料点同修被非法判重刑的好几个，资料点同修在做真相资料的同时也做了不少漂亮的大法书籍。我曾遇到几件事情，我给我认识的一个常人讲三退时，他说我们单位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已经给我讲了三退，还送给我不少书籍，我也看不懂。他把书拿出来，我一看有十几本，全部是师父新讲法，其中还有几本是重复的。我和他商量把重复的几本拿走了，还有一个同修保存了不少明慧周刊没出放，给我拿了过来。我整理时发现里边夹了两份师父讲法，崭新的。前年同修们在切磋时提到，资料来得太容易，不光是形成了等靠要的环境，有的同修对大法书籍也不珍惜，应该按照明慧要求走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有个别同修开始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最近我地区大资料点又被邪恶破坏，几个家庭资料点加大了工作量，整体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资料点的同修忙得不可开交，学法练功吃饭时间都不能保证。单说做真相币一项，资料点同修先换成小额币，再将钱洗净压平烫后打印，打印后把印歪的挑出来，将钱上的字处理掉，再洗净晾干，印好的真相币点数打捆，真相币推广开了，需求量越来越大，光是换钱清洗钱就占用不少时间。有位同修通常是吃着饭看着 VCD 检查光盘质量，整理着晾干准备打印的钱，还需要买耗材做资料刻光盘，做好还要给同修送去。最近某片几个同修突然失去了资料来源，几个同修你看我我看你，都认为自己条件不具备，最后一致认为甲同修有文化有时间适合做资料，应该他来做。甲同修不好推脱，但又在想某某家有电脑他为什么不做，某某家有钱他为什么不出钱。还有同修说正法马上就要结束了，哪有时间学这个，到现在还没有个着落。我以前对资料点不了解，只是出点钱，觉得我出钱了付出了接受资料心安理得，还经常挑毛病，认为是对大法负责。自从我接触电脑到做资料，短短的两年感触太深太深了，不做资料的同修很难体会到资料点同修的艰辛。我为我以前对资料点同修的不理解不尊重感到内疚，更重要的是我一直认为我在劳教所那么邪恶的环境下都正念闯过来了，执着心去的差不多了，其实不然，我大吃一惊，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怕心显示心妒忌心等等都暴露出来了。这短短的两年我觉得我的提高是突飞猛进的，看了明慧网上那么多那么好比学比修的文章拽着我往上走，我后悔我接触电脑上明慧网太晚了，为什么以前不敢接触电脑，甚至提起电脑就害怕，现在悟到师父讲法为什么一直让我们走出来，在走出来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才能暴露执着心，去掉执着心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为什么明慧一直讲资料点遍地开花，不仅仅是安全问题，修炼是需要不断提高升华的，其中意义深远。我将我的亲身体会讲给同修，希望有条件的同修做遍地开花的一朵，整体提高。在与同修切磋的过程中，各种心态都表现出来了，有的同修看上去不具备条件，可偏偏做成了。有一个农村同修做一家人的饭还得照顾小孩，文化不高，眼前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只出不进。同修们切磋后，他马上拿出自己以前省吃俭用存的私房钱购置了设备，很快学会了操作，打印真相资料自己出去发，中间没有犹豫彷徨，看起来他做得很简单很容易。有几个同修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有在职有退休的，经济条件好，有文化有时间，家里大多有电脑， 可都是给孩子或家里人用的，装个 MP3 还得找同修，理由是家庭环境不行，家里人害怕我上网，不让我摸电脑。有一个同修家几口人都修炼，时间充裕，经济条件好，讲真相做得也挺好，就是不敢买电脑，理由是邪恶以前曾经到他家骚扰，查家里有没有电脑，害怕买了电脑后被邪恶发现被迫害。还有一个看上去很有条件做资料的同修说得更利索，我就没有这个想法。还有几个同修常人找上门想要破网软件上大法网站，同修不敢给，怕常人上网被发现后牵连到自己，为数不少的同修还处于等靠要的状态，多了多发，少了少发，没有就等着，好像资料点遍地开花一事与自己无关。与同修切磋时遇到这种情况，我不由得落泪，师父多难呢，弟子们提高都这样难，家庭资料点有的同修劝我修炼就是向内找，自己做好，其他同修让他们自己悟吧。我内心很矛盾，不给同修资料吧，怕影响救度众生，继续给他们送资料吧，对那些有执着同修的修炼提高确实起了障碍作用，不是干好事。修炼人执着心不去，怎么能救度好众生？而且资料点同修的学法练功时间都很难保证，我弟资料点那么多同修被迫害，能说跟我们每个同修没关系吗？单单是他们自己有漏吗？而且每次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对整体都有影响，有时好长时间才能调整过来。另外资料点同修身边也有不少有缘人，也需要他们去救度，需要的都是时间。同修啊，师父在转法轮开篇就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家庭环境不行，怕被迫害，那不正是修炼中需要我们修去的人心吗？那不就是自己要过的关吗？怕被迫害，这不是承认迫害求迫害吗？这不是在旧势力安排的圈子里修吗？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多么至高无上的称号，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师父安排让我们做的一定要做，不是自己想不想做的问题。修炼就是要以法为师，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不敢上我们自己的网站那是耻辱。其实上我们的网站是很安全的，也不难学，现在电脑在社会上已经普及了，而且价格一降再降。为什么？万古事为法来，就像建立一个家庭先考虑买台电视机一样，大法弟子的家先考虑买一台电脑，就是不做资料，经常浏览一下我们自己的网站，看看明慧周刊，发送稿件，发送三退名单，装 MP3, 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同时也减轻了资料点同修的负担。同修们呢，迈出这一步吧，一手抓着神不放，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是修炼吗？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添上我们的一念，尽快解体邪恶。很早同修在交流时就说过这样一件事，某地一位同修有一天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到当地派出所，一名恶警要对他非法审讯，这时同修在不停发正念解体其背后邪恶因素的同时，慈悲地给他讲起了真相。面对恶警的无理讯问，他不做任何回应。恶警见审问不成，从旁猛然抄起一根长警棍，不由分说地朝同修来了，要电击这名同修。此时同修没有畏惧和畏缩，而是直面这名恶警， 以平和的语调开口说道：你今天要敢行恶电我，我立马叫你现世现报。一瞬间，整个空气像凝结了一样。只听一声走，就这样，同修很快脱离魔掌走了出来。正法到今天，每次打开明慧网，尤其在浏览迫害真相及大陆综合等栏目时，仍然看到各地不少大法弟子还在不断遭受着邪恶的严重迫害。虽说这只是众多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但邪恶在迫害中所使用的各种非人的手段，以及对大法弟子造成的累累伤害，足以令人触目惊心。有的被非法关押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有的被酷刑折磨和被注射有毒的药物，也有的被邪恶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等等。个别地区邪恶猖獗一时，甚至反复迫害大法弟子。世尊说过，大法弟子在正念强没有怕心的情况下，可以用正念反制行恶者。无论恶警用电棍或是坏人用药物注射迫害，都可以用正念使电流与药物转到施暴者身上去，立掌或不用立掌都可以，正念一出即可，念出即刻见效，正念制止行恶。其实许多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们的正念威力不够，而是我们在正念的认识上，有的同修还有所迟疑或不够明细。这里就我地区在交流中，个别同修对正念认识的不足或偏误，试举一例。如有的同修发正念时，一段时间以来只在心中默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而对师尊赐予我们的另一强大的正法口诀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却长期忽视不发或发的不多，有人甚至模糊地认为这样做似乎有些不够善。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没有真正从法上把握好正念的内涵，如此偏误不是人为的滋养和纵容邪魔的存在吗？我们的空间场不成了邪恶躲藏逞凶的乐园了吗？试想各界众生，包括许多警察、610成员等，通过大法弟子持续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人在明白真相后，都在为自己和未来事实而智慧地做出了理性的选择，有的甚至将功补过，但至今仍有部分邪恶之徒在强大的正法红势面前，无视各地频繁出现的恶报现实，继续干着迫害大法的恶事，毒害和毁灭的众生，从而使行恶者本身也造下了深重的罪业。倘若其不知悔改，最终走向行神全灭的境地，而所代表的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也随之被淘汰殆尽，这在宇宙中是多么惨烈可怕的事啊。当然他人的一面未必能深层了解这些，但我们修炼人应该是深明此理的。我们发正念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那些邪恶因素，使他清醒地明白了现世现报是宇宙不变之理，从而及时幡然醒悟，而不再助纣为虐作恶害人，那这个生命不就还有得救的机会和希望吗？这不是法的慈悲吗？所以从他生命的长远来看，这恰是大善之举啊。因为救度的是他生命的永远，救度众生是不能等不能靠的，需要我们不断加强正念来主动参与。所以在今天正法特殊时期，师尊既然慈悲授予了我们威力无边的正念口诀，那我们在修炼中就应该完整和如意地运用这个法宝，来善待众生，除恶救人，以最大限度地履行好我们神圣的使命。当然，对那些恶人以身试法而在世间的恶报，这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它却是法慈悲展现给众生神圣而威严的一面。正是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是任何生命都应悉心遵从的宇宙真理。看看迄今为止各地大量的恶报势力就是明证，这一幕幕令人痛心的实例，我想也应该足以警醒那些至今还不明真相，继续以各种形式肆意迫害大法的人了。几年来，明慧网通过各地同修的圆融和支持，有力的曝光和震慑了邪恶的迫害，致使许多恶人及其亲属都淡居恶人榜中的网上有名。 今天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大法弟子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都是在揭露迫害，都是在制止迫害，所以不能承认邪恶的各种迫害行为，更不能在迫害中叫邪恶随心所欲的迫害大法弟子，正念制止邪恶。面对邪恶仍然肆虐的迫害，愿大家堂堂正正地添上我们的一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来尽快解体邪恶，醒世明心，以救度更多的众生。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Thank you.